女子当如林徽因，貌似清廉，精致优雅，才似流水，慧心灵动。她是上帝的宠儿，她是跌落的天使，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万古四月天。一生往事，三段感情，尘埃落定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人间四月一树花开》，林徽因传，作者朱云桥。
第十一集，
林徽因减少了与同学出游的机会，时常一人伏在一张靠窗的绘图桌上，认真地绘制着他的作业。窗外传来其他学生们的欢笑声，鸟儿的鸣叫声，他都置若罔闻。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，在桌上投下了他清瘦的身影。他们快乐地生活着，没有压力，没有负担，而他则不同。偶尔累了，抬起头，转动已经僵硬了的脖子，望一望活力十足的校园，片刻的休息，然后又是长时间的绘图。他的想象力总是那么丰富，一如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展现出的与众不同。他所绘制的草图也总是天马行空，在他的脑海中，不同的创意总会如春季里山间的泉水般不断向外涌。他总是能够快速地画出一张草图，却久久不能将它完善。听取了同学们的建议，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草图，却一次又一次地将它否定。哪怕其他人认为那图看上去已经很美，他也仍会将它丢弃。他不要这些，他想要的只是他真正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。递交作业的期限将至，他却还在犹豫，在思考，这让他有点焦急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都不想将一张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交上去。梁思成看到他专注于设计的样子，竟然别有一种风情，一种不同于平日清风淡雅的坚定的风情。他走上前，拿过他设计的草图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放下，动手在上面加工起来。林徽因注视着梁思成，看到自己那零散的思绪成为了他笔下确实的图画，他感到了震撼。并非不了解梁思成的绘画功底，也并非不曾见过他专心绘图的样子，那打动了他内心的，是那幅在他脑海中浮现过多次，却始终不成形的建筑图。他更加确信，梁思成懂他，也只有他才能将他头脑中的东西如此完美地呈现于纸上。在学校时，林徽因的许多作品都是梁思成与他共同的结晶。当他的作业在班级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，并被老师当作典范挂在判分室的墙壁上时，他心中是喜悦的。那是一份至高的奖赏，也是一份认可。他知道，所有的同学都对他钦佩不已，大家都为这个中国姑娘能够设计出如此大气的作品感到震惊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当他的作品不知道第多少次 被挂上那面墙壁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已经在校园中流传开了。每当他走在校园中，都会有一些学生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他，面对大家的称赞，他轻轻一笑，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好意和鼓励，然后用一种一如以往的淡然继续行走在校园之中。他并不曾因为自己的优秀而感到骄傲，也从不向别人提及自己有多么优秀。在他心中，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学业再继续，感情再升温，课余时间仍是有的。有时他们会去附近的集市逛上一圈，当作放松。林徽因最喜欢那里的油炸燕麦包，黎巴嫩香肠和瑞士干奶酪则是梁思成的最爱。有时他们也会去校外散步，去感受一下大自然、小镇和村落的气息。梁思成与林徽因虽有婚约，在美国那样开放的、提倡自由恋爱的国度里，他们却都是自由的。无疑，林徽因的美貌与才情让她赢得了许多同学的爱慕，有美国学生，有中国留学生，也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。而面对那些家境殷实、门第出众的留学生，面对那些金发碧眼、相貌英俊的外国学生，他的心却从未动摇过。他深知，无论是家境或是样貌，梁思成都不及那些追求者。然而他却认定，梁思成虽然不是最好的，却是最适合他的。在性格上，他们有很大的反差，一个活泼，一个刻板，一个喜欢与人相处，一个严肃，不善交际，一个乐于表现自己，一个喜欢内敛低调。因此，他们也发生过不少的争执，特别对于是他从不介意身边有众多的追求者这件事，极少发怒的梁思成竟然恼火了。然而，风波过后，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牢固，并且相处得更加融洽了。他们那些不相似的性格，竟然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对方的不足。林徽因曾说，自己是一个容易兴奋的人，遇到一些自己心爱之物、之事，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和激动，而梁思成却一直是沉稳的。这沉稳与林徽因的容易兴奋碰撞在一起，便刚好中和成了最佳的频率。正如他们能够共同创作出优秀的作业一般，他们在生活上也日渐进入佳境。1927年3月，他们迎来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最后一个春天，也迎来了一位他们共同的老朋友胡适。胡适此行是来演讲的，一见到林徽因，他便感到了林徽因的变化。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了，她的眼中虽然仍有些闪亮的灵光，却也多了一些成熟女性的阅历。林徽因称，这是她从理想主义阶段蜕变到现实主义阶段的缘故。故友重逢，胡适无意间提起林长民的事情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再次提及时，林徽因的眼中还是忍不住泛起泪光。林长民离世后，梁启超立刻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 待林徽因如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，他之后的学费也一直是由梁家承担的，他也已然将自己当做了梁家的人，虽然自己与成为梁家人还差一步，那最后的一步。见自己勾起了林徽因的伤心事，胡适连忙转了话题，开始讲述林徽因出国后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这其中便有徐志摩的婚事。那是一场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婚事，新娘是陆小曼，她一位好友曾经的妻子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爱来得太突然，也很必然。从1924年他们相恋到1926年他们结婚，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，来自朋友的，来自社会的，来自各自家庭的。压力并没有阻止他们的爱情，他们最后还是在一起了，并带着这份压力生活了下去。对于徐家人而言，这样的儿媳，这样的婚礼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。之前徐志摩因为林徽因与张幼仪离婚，可林徽因毕竟是名门大户家的小姐，所以徐家虽有气愤，却并没有过分干涉她，并想若是这两个孩子真能走到一起也不算太坏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徐志摩竟然会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，鼓励他离婚，然后与他结婚。听闻徐志摩再婚，林徽因的心中竟然没有一丝不悦，也没有一丝嫉妒，有的只是担忧和同情。他能想象得到，像徐志摩那般为了情感而活的人，面对家庭的反对会有多么激烈的反应，也能够想象得到他对遵从家人的那些条件有多么的无可奈何。徐家给徐志摩开出的条件只有两条，其一是请梁启超证婚，并请胡适做介绍人，其二是婚后甚至婚礼的费用徐家一概不负责。这两条对徐志摩而言却都是十分为难的。在胡适的劝说下，梁启超极不情愿地担任了证婚人，但他并没有送上任何的祝贺，反而在婚礼上怒斥了自己的学生徐志摩，令在座所有的嘉宾面面相觑，也令台上一对新人尴尬万分。但最后婚还是结了，礼还是成了，陆小曼成为了徐志摩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徐志摩的婚礼令梁思成和林徽因心中都起了一些念头，林昌民在世时曾极力催促他们结婚，而梁启超则认为孩子们接触的时间还不多，应该让他们慢慢相处，不许着急。梁思成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，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学业有成之后再谈结婚事，也希望林徽因能够与自己多熟悉一些。如今两人已经相处得默契而自然，学业也就快要完成了，故乡好友结婚的消息让他们心里不由得一动，他们的婚事或许也不应该再拖下去了。6月9日，林徽因生日的前夜，梁思成将一面亲手制作的铜镜交到他手中，一块圆形的玻璃镜面镶嵌在铜镜的一面，两位飞天的浮雕刻于铜镜的另一面。铜镜很精致，无论是飞天周围的花纹还是铜镜的质地 都可以以假乱真了，唯独镜背上刻着的一行小字暴露了这枚铜镜的真实身份。这亲手制作的生日礼物让林徽因爱不释手，她能体会到梁思成的用心。是啊，她的用心，早在她生病时，在她父亲去世之时，在那些细小的生活细节里，她已经就感受到了。于是第二年春暖花开之时，梁家提出要为他们举办婚礼之时，他们二人都欣然地接受了。三月里的渥太华，没有扬州的细柳，没有北京的梧桐，有的是一大片葱郁的针叶林。那温润的来自太平洋的风穿过林间，拨动树上的针叶，地上的光影仿佛波浪起伏，清新的空气在风中流动，沁人心脾。明媚的阳光在云间穿梭，略带娇羞。1928年3月21日，当最后一缕晚霞即将褪去，整个渥太华即将沉浸在宁静的夜色中时，一间古老的教堂中突然响起了悠扬的管风琴声。此日此时此刻，一场隆重的婚礼正在教堂中举办。那是一对幸福的新人，他们一起漂洋过海，一起远渡重洋，他们有着相同的期待，相同的梦想，他们曾陪伴着彼此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，最终他们牵起了彼此的手，将自己的未来交付于对方手中。从此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再也不会分离。悠扬的音乐，温馨的烛光，满室的祝福。多少女子梦寐以求这样的婚礼，并不需要多么豪华气派，只要能够牵着自己心爱人的手，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关怀和珍视，其他的那些便都变得轻了许多。若是此时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，那幸福就会加倍。当与最爱的人携手缓缓行走在红毯上，一步一步迈向前方的礼台，当身边围绕着羡慕的目光、鲜花和掌声，有哪个女孩子的心还会静如止水？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，一生中最期待的时刻。那饱含幸福的神情，让人一看便融化。教堂里满是浓浓的爱，浓浓的情，那并不长的红毯上迈出的每一步，都寓意着他们离永恒的幸福又更近了一些。此时新娘和新郎挽着彼此的手臂，在音乐声中缓缓走入教堂。新娘身上穿的不是婚纱，而是她亲手缝制的礼服，领口和袖口上的彩色花边像是从天边落下的一缕彩霞，将她的面色衬托得更加红润。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嵌了珠子的头饰， 头饰的两侧两条彩色的绸缎自然地垂了下来，落在他的肩膀，好似从天而落的红。那一身黑色西装的新郎目光直视着前方，每一步都走得谨慎而庄重。他知道今天过后，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将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，一想到能够与她携手度过每一天，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幸福。这与众不同的婚礼属于梁思成与林徽因，他们将婚礼定在这一天，是为了纪念一位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大师李诫。李诫生活在宋朝年间，在他编纂的《营造法式》一书中，他绘制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样式，从选材到实践，从结构到花纹，无一不用尽了心思。几千年前的3月21日，中国的土地上竖起了一座为李诫而立的墓碑。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中，这位大师的地位无人能及。同样热爱建筑的他们便选定了这一天作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几经磨合，几经辗转，两股泉水终于汇入了相同的入海口。在他们的前方是宽广无限的大海，是看不到边际的未来。然而他们却不会再感到孤单，不会再感到犹豫，只因那是属于他们的天地。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，他们将他们的想法一一表明，这令梁启超喜出望外。他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如今自己希望的事情终于能够成真了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暮雪，导演小楼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